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第九期的微课堂。这期的微课堂我们主要为大家讲一讲大多数人在美国买房的时候会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美国的房产税是怎么收的，第二是在美国买房子之后我要怎么样通过出租来获利呢？那我们先来说说美国房产税的问题。相信对美国房产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在美国买了房子之后，屋主需要每年都向当地的政府缴纳这个房产税。那么据统计，房产税实际上占到了美国税收总收入的70%，那么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税种之一。那有些人就会问了，那为什么美国是要交纳房产税，而中国是不需要交纳的呢？那么，首先，在美国，房产税这个税种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其次，刚刚也说了，房产税是美国的这个税收总收入占很大比重的一个税种。那么，实际上呢，它刚刚也说了，它是交给美国的地方政府的，它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一个很重要的收支来源。那么，地方政府会使用这一笔钱来建立公立的学校啊、社区啊，或者是修建一些市政建设这种公共配套设施，那么等于是你们的安保、消防、教育、医疗这种公共服务的费用来源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房产税的。那么所以如果你不交或者是漏交房产税，就是当地一个很严重的违法行为，政府甚至有权拍卖跟收购你的这个房产的。那么等于是你购买的这一套物业和物业所带的这个地皮，因为是永久产权的，一旦交易了之后，这个产权是归个人所有的，所以呢他们是需要一定的法律来保障，只要你居住在这片这个地方这一片区里面，那么你就必须要缴纳这一部分的费用来支持这个政府的一个财政。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土地产权都是归政府所有的，个人买房之后只是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在买房的时候已经支付过了，自然就不收取这个房产税了。那么美国的房产税实际上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用途，刚刚也说了，就比如像公共设施，这包括什么当地的学区，警察啊、消防啊，还有卫生这种公共设施建设跟维护，当地的公务人员的管理开支也是由这一部分税费来管理的。那比如说消防员和警察，那么所以就是为什么好的学区的学区房那可能物价高，然后它的房产税就会比较高，就是因为你交的这个房产税实际上是用来建这个小学的一笔资金，老师的薪水都是由这个学区的房产税来支付的。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说你在学区这里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或者是你居住在这个学区里面，你就可以免费的就读公立学校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所交的这个房产税里面不仅缴纳了学费，同时也付了免费的那个校车接送的这些车费。那么美国的房产税是怎么样征收的呢？首先我们是需要清楚美国房产税的征收主体是郡政府、市政府和学区，而不是美国的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因为联邦政府跟州政府是不征收房产税的。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房产税属于财产税，因此每年都需要缴纳，一般是分上半年跟下半年两次缴纳。那么这房产税每一年我要交多少呢？那么交的这个具体的金额是有一个计算方法的，它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房产的一个估值，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这个地区的税率。房产估值是征收这个房产税的一个基础，美国每个街道每个社区都设有一个房屋的估价组织，它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房屋的估价的工作，估价一般是按照购房时候的这个房价确定，那么房价越高你的房产税就会越高。然而你随着这个房屋状况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老房子啦，是不是年久失修啊，你有没有扩建，有没有改建这套房子， 那么房产的价值实际上也会随之变动的，它的估价自然也会有变化。当这个房屋的估价组织在对你的这个房子进行评估的时候，业主是可以提出一个申诉，增加或者是减少你的这个房产值的。房产估算的这个计算方式其实并不统一，一般来说的话呢，是按照房产的总价、估价比率和这个房屋的租金来计算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房产的税率，房产的税率是由各个州的政府按照自身的情况制定的。美国因为有50多个州，大家都知道它每个州的法律和制度可能有一些都不是太一样的，那么税率的话跨度也很大，一般是0.8%到3%。那么由于房产税是由不同的政府制定的，所以在各个区域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好，不同的镇村他们的税率都有可能不一样，而且这个税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是由地方政府根据每年的财政收支的预算的情况来定的。那么打个比方吧，说如果这个地方政府一年开支是2亿美元，然后这个地方的房产的估价总额是100亿美元，那么当地的这个房产税税率就是2%。假如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了，然后房价有所提高，那么房产的那个估价总额上涨成了200亿美元，但是地方政府的开支还是维持在2亿美元不变的话，那么那个第二年的这个房产税它的税率就是1%。那也就是说房产房价上涨了，但是这个房产税有可能会降低。那么我们现在就计算了美国每个州的一个平均的房产税税率，然后总结了5个最高跟5个最低的州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些热门城市所在的州的一些房产税率供大家做个参考吧。大家看完这3张图可能就会心里面大致有一个印象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房地产税最高的就是新泽西州这样，还有几个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选德克萨斯州啊这样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4张图里面有2张同时提到了这个德克萨斯州，而显示出来的这个平均税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前3张图是由美国那个最大的房地产数据提供商 Atom Data 的那个公司提供的一个，这个是2016年的房产税的分析报告，而最后一张的话是由这个 Wally Hub， 是一个社交化的财经社区，由他们提供的一个研究综合。那这个 Wally Hub 的话呢，它的各种调查对美国政府都基本上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财平台，因为它会不断的分析这些发展的走向。因为两个数据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平台，所以统计出来的数据可能会有差异。那么站在我们这方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以第一个就是 Atom Data 这边的这个数据，也就是第一张图提供出来的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税率为准。那么根据 Atom 这边的数据显示的话，截至2016年年底，美国人民实际上一共缴纳了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这个房产税。那么现在来说，因为他们也有跟这个美国一家最大的搬家公司，合作，然后因为那家搬家公司有报道过，现在房产税最高的这个新泽西州是，外流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州。于是现在的美国人纷纷在逃离这些房产税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可能会使这一部分地区的房市啊或者是财经更加的一些萧条，而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都开始涌入比如东北部啊中西部等等的一个都市的区域。但是这 一部分年轻人的涌入实际上并不能抵消迁徙到东南部或西部这种税收比较低地区的这些人口。所以实际上通过房产税的话，不但可以说明当地或者是这个区域的一个房市状况，它还可以展现就是国家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那么高房产税收的这些州往往在房市恢复方面会落后于其他的州。就美国全国而言，去年五年的房价涨了45%，但是在新泽西这样的一个高房产税的州里面，房价同期实际上只涨了5%。那么相对于这些低房产税的州，比如那个科罗拉州，它的房价就涨了59%。那个亚利桑那州的话呢，就涨了83%。那么实际上一部分原因吧，税收比较少的这些市场来说会吸引更多的买家，尤其是在刚刚说的东南部或者是西部。那么像东北部地区或者是更古老或者是更有名的地区都遭遇了一点瓶颈，因为他们尽可能的建这个楼盘，但是他们的人口却在锐减。有分析师指出说，这些迁走的人实际上是因为很难以支持持续了几十年的这种市政府的遗留成本，然后造成了这个房产税越来越高，那么才提出了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也并不是说房产税越高的这些州就越没有吸引力。那么像德克萨斯州，虽然它的房产税高达2.06%，但是因为它是不征收个人收入税的，所以相比较来说，这个州的吸引力还是比较高的。而像这种房产税比较低的至少不算低吧，但它也没有列入前十。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话，虽然它自己是有一个房产税的缴纳上限的，但是因为它其他的方面令这个房价非常的高，所以的话呢，这边选择迁徙到这个部分的人可能就不会太多。